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是安德，大家好。
安德啊，很高兴哎，你又来和我们做节目，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啊？
还是蛮忙的。
你最近到国内去了吗？国内是不是也放暑假了？
国内已经暑假已经开始放了。
你有没有机会到哪儿去啊？
有啊有啊。
东南西北往哪个方向去的？
我们往一个挺远的地方去了。
哥，那你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坐飞机、坐火车、坐出租车？坐这个出租车？出租车我讲不来。
出租车去不了那么远了。那么这一次呢，决定尝试坐那个火车。
哎，现在火车票怎么个买法？
火车票还比较好买。
几天以前需要买？
它现在是10天前就可以开始买，可以预售。
10天前预售，那队会排得很长吗？
车站买呢，需要排差不多半小时到1小时。
呵，那对美国人来讲已经受不了了。
已经受不了了。
不过在国内来讲，这已经是改善的情况了，是吧？
嗯，很改善了。
很改善了。
还有呢，我们买可以在这个预售点。
哎呦。
哎，北京有很多预售点，所以
这预售点是什么？
对对对。
交点手续费。
交几块钱手续费可以买。
那他帮你排队还是怎么样？还是就这个就是？
他们可以拿到车票。有点像我们这儿的这个 travel agent，
这也是私人办的。
这是私人办的。
那这个现在车票分哪几种呢？
最高档的呢是软卧了。
软卧。
一个包厢里面有4个人，哎，可以可以在里面睡觉。
那里面有床。
有床。
有没有电视啊？
有，我只坐过一次，大概没有吧，我不记得有。别的车有没有不知道。
上次谁告诉我说有电视？然后找了半天找到了，弄出来结果没节目。
那也许他做了那个有。
你现在北京一张火车票到西安要多少钱呢？
北
差不多。
到西安差不多的话，软卧大概是400块钱。
400块钱人民币等于多少钱美金呢？
金50多一点。
哦，那还可以嘛。
哎，到西安的话一个晚上就到了。
一个晚上就到。
哎，
结果你这次出去坐了多久的火车啊？
啊，我这个比西安稍远一点，我们坐了24小时火车。
24小时火车，你坐的是软卧吧？
哎呀，我坐的比软卧稍微差一点。
那是什么？
软卧还有一档叫硬卧。
这硬卧，硬卧是怎么回事呢？
硬卧就是也是卧铺啊，有床可以睡觉，只不过呢是可以摞起来3层。这一个车厢里所装的人数呢，比软卧车厢要多一些。
那软卧这个床是不是摞起来的？
软卧床是2层。
啊，2层，这是3层。
3层。
可是这个都挂在同一节火车上就是了。
那当然。
不是软卧有自己的火车。
一节火车上可以挂着，通常都挂着软卧、硬卧。
再往下是什么？就是硬座了。
再往下硬座了。
说是软卧跟硬卧，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软卧的床比较软吗？没有。
也许吧。软卧主要是它人比较少，空间比较大。
那硬卧就稍微挤一点。
硬卧稍微挤一点，那床也稍微窄一点。
那硬座呢？就是座位了。
硬座就是座位了。
那这火车上有没有站不站人呢？
哎呦，我的天哪！
站得满满的。
软卧车厢和硬卧车厢里见不到站着的人。
哦，他不让人家站在那儿。
没有座位的票，他们只能站在硬座车厢。
到了硬座就是满满挤挤的都是人了、啊、站着坐着的。
在这个季节啊，夏天这个季节、简直是坐硬座出门，那真是需要点胆量啊。
有没有空调啊？
哎，有有有。
硬座也有空调？
硬座也有空调，对。
哦，那还可以。
嗯。
不过你就是很挤很挤，对不对号的硬座？
硬座是对号，上车的时候，从始发站上车的时候，对座对号入座。只要开出去，那么慢慢的逐渐就会有很多站着的人进来。实际上从始发站就已经有站着的人了。
呵，
极为壮观。
极为壮观是吧？
极壮观，你基本上 如果你在硬座车厢呢，基本上的打算就是这一路上不要喝水，不要上厕所。
换句话说，你虽然是有座位，你起来就没有了。
你起来还好，现在人们呢还算比较自觉。你起来边上站着的人可以坐一坐，你回来他会，
他还还给你，
还给你。
嗯，
不过这个路途长了之后啊，
哎，
你不可能旁边那人一直站在你边上，你就这样坐着坐下去吧。所以
你也不好意思。
哎，大家就是轮着回坐了。
你们这是24小时的硬卧，
24小时的硬坐。我们去的时候，
你是24小时的硬坐啊？
对呀、啊，对呀、啊。
呵，
我们大概没计划好，所以几个人商量好一起出去。这个时间始终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哦，所以确定
的时
候已经太晚了，
只能买到硬座了。
呵，那您这个华侨归国哈，这也开了一次洋荤。
哎，开这叫什么荤呢、啊嗯？国荤。
不过硬座有个好处啊，你就是可以跟人家谈谈话、啊，是吧？
哎，这倒是，主要是硬座很明显啊，乘火车旅行的在软卧、硬卧跟硬座。绝对是不同阶层的人，非常明显。
所以软卧呢，一定可想而知都是比较阔一点的，是吧？
做买卖的啦，高官呐这一类的。
啊，那人家跟你聊天吗？
聊啊。
聊。
他们一聊就是生意啊。
但是你这次做的是硬座，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了。
普通老百姓的。
那你一路上和多少人聊天呢？
哎，有好多啊，好多。
那讲来听听这个我想咱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安德，你进去这个24小时火车，你跟人家聊天，你少不了跟人家传福音嘛，是吧？
那当然，那当然。但传福音之前呢，总要拉拉家常啊。
对对对对对。
哎，车厢里很多人，我们就聊一聊啊。然后有一位年轻弟兄呢，带着把吉他。
带着把吉他。
哎，这是个好工具啊。
哦，他开始唱歌，
他开始弹一弹吉他，开始唱歌。
嗯，
周围这几个年轻人呢，就凑过来了。哎，唱什么歌啊？我们一起唱啊。
哦，还有这兴趣，他会一起唱，他不会在旁边看说你们这几个人发疯了。
他会看一看，但是看一看到最后心里发痒，就凑过来了。哎，这可好玩了。
那然后呢？
唱一唱歌呢，就问他们这歌词懂不懂啊？似懂非懂。
但你们还得教他们唱了。
哎，我们带着歌谱啊，带着那个歌词啊，那些都有。
你们唱了什么歌呢？
就唱了一些比较经常在教会里唱的那些年轻人唱的，像赞美诗泉啊，还唱了一首这个空谷回音。哎，空谷回音是最受欢迎的一首啊。
哦，真的。
哎，他们喜欢唱，所以呢，那唱一唱的年轻人就开始问了。什么意思啊？这为什么这么说啊？
聊聊。
带几个，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分成几个不同的讨论小组。
不同的讨论小组，在这样办起查经班来了。
哎，查经，对对对，把圣经也拿出来了，对，真正的东西就拿出来了。哎，
不
会就亮相了。把圣经一读，就有人开始继续追着问了。到最后就有人愿意相信。
哎呦，那不错啊！看来你们这个没有买软卧还是对的啊，
还是对的，应该做硬座。我们有个小弟兄啊，他居然在啊，排队补硬卧的那个排队的时候，跟周围的人还传福音，哎，居然有人还信了。
哎，那是挺有本事的。
哎，这个我们这弟兄呢，他就是胆子大。
那把他调到美国来，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
他就是不怕。
他就是不怕，脸皮厚得很。
不反应。
哎，这个挺重要的。
哎，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就是难以启齿，对不对？别人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奇怪。
当然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讲究了。
怎么说呢？
就是说要看对方接受的程度。来决定下面讲的内容。
是啊，你不能一股脑往人家脖子里硬塞，是吧？
不能。有的时候刚好赶上那个脖子的尺寸还合适，硬塞就塞下去了。
当然也有人反对了，是吧？
我们在去的这一路上啊，由于坐的是硬座，所以没有遇到反对。
哦，真的？
哎，都是下层的劳苦大众啊，
所以他们愿意听。
穷学生。
哦。
北京上大学，这个放暑假回家的。
回家的啊。
都没有反对。
哦，那他们就是说听的时候态度都还蛮好，对吧？
蛮好，但他们自己会去想。
嗯。
灵快的人呢，有几个人？
嗯。
那你带我们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啊？
嗯。
反应稍微慢一点的呢，他们会继续想，想想睡着了，那醒来以后
还继续问，
继续问。
哎，那不错。
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在中国大陆打算旅行的话，最好选择硬座。
啊，听见了啊！
最好选择硬座。
最好选择硬座，
那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了。
那你们回来的时候也是坐的硬座吗？
往返票呢是事先买好的。
哦。
那所以。我们提前大概七八天买去的车票，这是硬座，那同时买返程的，就可以买到硬卧了。
所以你们回来的时候坐的硬卧，
坐的硬卧，但是真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那硬卧的时候你们传了福音没有？
硬卧的时候传了，还是从前那一套啊。
唱歌了没有？
唱啊，唱歌啊。
那碰见的人呢？
碰见人就不太一样了，
不领情了，
不那么领情了。这个硬卧有意思啊，硬卧呢，我们把一些人吸引过来了。首先呢，有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就过来了。
哦，真的？那是第一个，他先来表白。
他来表白，
是同路人。
你们是信耶稣的呀？我也是啊，我是传道人啊。他们一路讲了很久。占据很多宝贵的时间。
占据很多宝贵的时间。然后呢？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哎，这个人很巧，这个人呢，和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很熟。
哦，真的是认识的。
哎，听到歌声过来，一看，哎，是你在唱歌啊，两个人。两三年没见面，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当然，在外面呢，这几年也是。不知道什么教会里听到一些奇怪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呢就一打开，你说的那个问题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不一定是那个意思了，什么意思啊？这个大概是一个比方的说法。
像他问的问题比较具体一点，他是问他听到什么奇怪的说法？
那他说了好多，对，比如说呢，他说这个心心心地这个事情啊。他可不一定呢。然后我们一个姊妹说，你什么意思啊？不一定啊，人家圣经写的清楚啊，翻开来看。虽然是这么写了。一种比方的说法。
哦，
他从哪听来的？这个是这样的。
他是守望台的人是吧？大概是。
这大陆这个乱七八糟的太。
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说法可多了，对。
那就。我就给他一个更重的打击，我说：“嗨呀，那你就不要信了嘛，那你信他干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只是一个比方的说法吧。那你为什么要信他？
他说了，
这下把他给难住了。
所以他还是蛮有兴趣，只是说他因为在国内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就有点无所适从的意思，
是
吧？
是。那这时候我们帮助他打开圣经，好好读神的话，这个。其他东西都不要听他，不要信他。只要神是这样说的，你就记住了，他一定是真的。
是啊，这个我们在网上收到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听到一些奇怪的说法啦，或者他们教会隔壁的教会怎么讲法啦，让他们就觉得圣经非常非常的疑惑。其实，圣经是白话文呐、
啊。对，老百姓说的话。
对，给老百姓说的话啊，那个我们也常常问听众朋友说，哎，你觉得到底我们在传什么？我们是传耶稣还是传圣经？假如两个只有一个叫你选，你选哪一个？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圣经啊。我们就像小孩子唱的歌说啊，耶稣爱我，我知道，
哎，
因为圣经告诉我。
对了，
这个圣经是神从起初就言明了末后的事。从古时候就指明了将来的事，哎，要是没有圣经， 光有耶稣你就麻烦了，
麻烦你好了，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耶稣到底从哪儿来的。
现在有圣经，大家还各自照自己的想法胡说，
就是的，
造成那么多的派别，尤其是
对。嗯，你要讲这个信仰，从信耶稣的信仰和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圣经。
是
因为以前的节目我们也说过，但是这些事情不怕重复啊，就是释迦牟尼没有来以前没有一本书讲到他要来，
对，
穆罕默德没有来以前哪里有记录说有这位老兄要来，没这样的事，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没有来啊，他的事通通写在圣经里了啊，所以圣经的话就说呢，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是
啊，你如果去读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你马上就看见不断的重复的话，他说这些事发生是为了应验神界先知所说的话。
是
啊，我们信耶稣不单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更是因为圣经老早就预言将来神要为人预备一个赎罪祭。
是，
是不是？
是，
这个人生在哪里，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他怎么样会被本乡的人弃绝，他怎么样又从死里复活，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藏在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这就是他最奇妙的地方。
是啊，
那你要是对圣经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你可惨了。
哦，哎呀，这个像这个，我刚说这年轻人呐、
啊，嗯，
哎，这个稍微再问多问两句，在哪儿服侍啊，哪聚会啊，
嗯，
我看他都不好意思讲，哎呀，
是啊，
日子，
我们在这里也遇见很多这样的人呐、啊，比如说常常有两个两个的人啊，这个大概有两个教门啊，有一个是都穿白衣服打领带的年轻人，
哎，
男的，
嗯，
来你家陪你查圣经。还有一些人呢啊，在南方可能是黑人居多，
哎，
他们是一群一群的，常常是两个妇女来你家。那不管你是跟哪一种啊，你如果跟他们读一读圣经，我几乎可以给你打保证，就是遇见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啊。有的人是说呢，这个圣经呢只能做参考，我给你一本书呢是耶稣在美国显现的，以那个书为主，以圣经为辅啊，保证你读的是稀里糊涂。另外一种就是说呢，哎呀，神创造地球他不会把它毁灭掉，神要把地球建立成一个乐园，那个新天新地的说法只是个比方，那这只是个开头啊。您刚才说的很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里边好多东西都成了比方了。
是啊，
那我们的经验也是，凡是跟这些教门接触过，跟他们查过圣经之后，你再把圣经打开来，他就傻住了。
是啊，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以什么角度来读圣经。其实读圣经不要有角度，就是信，它是白话嘛。
是啊，
他跟你说这样就是这样嘛。那你就能够很容易接触到神，你就很容易认识这个救恩，要不然是挺麻烦的。
真是这样。
嗯，可是我知道，据我所知，这两个教门在加拿大在北美传得非常凶，现在休斯顿也是。那这个除了你们遇到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又遇到了这位啊读圣经读得有点稀里糊涂的弟兄，那还遇见谁呢？
我还遇见一个北京的小男生。
嗯，
但是显然家里面还状况不错嘛，给他买
了，所以给他买了这个硬卧，
买了这硬卧。
嗯，
高中毕业了，叫他去看看奶奶。
哎，
回北京的路上，跟我们在一起谈一谈呢，他就说：“哎呀，我小的时候也听过福音，也去过教会。”
嗯，
那再跟他多讲一讲呢，发现当初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还是生了根了。
有一点。嗯，
还是有生根，只不过这些年、这个世界的洗脑是太厉害了。
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呢，安德。
啊，很大的问题。这个世界的洗脑，我们所接触到的啊，在中国这个、这个国家，主要这几方面，一个是当然最大的世界诱惑，在世界各地都这样。
是。
中国、美国、台湾都一样。
是。
诱惑，想赚大钱呐、过好日子。
这个机会太好了，机会太多了，是不是？
对，好，
就生对时代了。
嗯，
眼睛都看花了。
眼睛看花喽，到处都可以赚到钱。 再有呢就是世界观。
怎么说呢？什么叫做世界观？
进化论的世界观。
哦，
世界总体的看法。那这套东西它在中国大陆是完全以科学的面貌出现的。
啊，这个科学我们应该加上括号，对不对？
哎，当然是括号。稍微下点功夫，多读一点东西，多问问问题，就知道这个问题太里面问题太大。所以这样的年轻人呢，我们只要稍微跟他在这些事情上多讲一讲，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这个进化论这东西要是要回国去传道啊什么的，还是得下点功夫的，是吧？
这个是必备的装备，必须有的装备。进化论包括宇宙起源
啊，
那个
你所说的世界观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教育啊，还有整个社会上这个普遍的讲法，就是说宇宙怎么来，历史有多长，这都是已经有定论的事情，
这
是绝对是科学证实的。
哎，
那从放眼过去跟放眼将来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在活着的时候呢，如果去相信这个圣经所说的是很荒谬的事情了。
对，这个是对年轻人特别大的影响。这个东西我自己看见接触的年轻人啊，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甚至像北大清华这样博士毕业出来的人，
名校的啊，
名校的，他们如果也是信主的，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是糊涂的，
还是很糊涂的，
还是很糊涂。
那安德，我问你啊，
哎，
现在对于这样的东西有很多种讲法，有的人说呢，你就信圣经就好了，你信神跟信进化论可以并存的，你的看法如何？
那是纯粹是胡扯。
听众朋友不同意的多包涵啊。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讲话有的时候比较直一点。
你们北京来的没关系，这个二山子已经在前面给你打了头阵了。他这个名声已经响亮的很了。
哦，希望我
你说话不会比他更直了。
哦，有，我包括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牌的传道人，原谅我这么讲了，他们也是这么说啊。这个道理大爆炸呢，支持神创论。
是啊，这件事情恐怕我不要说他圣经读法有问题，他对大爆炸这个理论的了解恐怕也很有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华人这几位比较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在进化论的事情上呢比较搞得清楚了，因为进化论这个事情已经搞清楚了。
是
这么多年来很多很多的美国弟兄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种文献随处可以拿到。
是，
但是我们这些弟兄们在宇宙的起源这件事情上完全放弃。
是，
完全让位给发展所制造出来的大爆炸理论。
是，
这个非常可惜。只要问两个问题就好了。
请说。
第一，大爆炸它所讲的整个宇宙产生的顺序是什么？
是先炸，
轰隆一声巨响，然后就有了气体尘埃，然后经过若干亿年就有了各种各样子的星系。
对，
然后呢之后很久以后它就产生太阳系，然后是地球，然后是进化，有植物再有动物。
对，
圣经所说的呢，
那当然完全不一样。起初
首先把大地悬在虚空当中啊，
没错，
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一点都不错。而且这个地看起来恐怕它就开始转了，因为它接着就是说有晚上有早晨，
它就转上了。哎呦，只要地天下有光，那就有晚上有早晨了。
对，那当然听众朋友得晓得，这个圣经虽然这样讲，可是他并没有说地球是整个宇宙所谓的中心，他并没这么说，
没有这么讲。
因为你这个物理的中心是不是中心呢，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不那么重要
啊。他虽然说他先造的是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可是并不表示他的地理位置在整个宇宙的中心。这个谁是谁的中心呢，这个问题呢圣经从来不提啊。那现在的科学就越来越发现这个不能谈，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宇宙它是移动的，你没有办法说谁是谁的中心。我们说可能有一个所谓宇宙的中心，但那个宇宙的中心又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宇宙的中心在整个的空间来讲，它是不是又是移动的？啊，真的是没人晓得。
不过、
这个、
我最近看到，实际上这个发现呢，已经有20年，差不多这么长时间了。
是。
他们从红移现象，这个宇宙红所观察到的这个数据是说，基本上我们所看见的呢，从银河系出去，所有其他星系是分布在一个一个的球面上，是等距离的球面上。这个距离是多大呢？差不多每一个球之间距离是100万光年。
你说等距离的球面是什么意思？你刚才在讲。
比如说有一个中心就是银河系，
是
从银河系这个中心出去半径100万光年，
是
假想一个球面，在那个球面上分布了一些星系，
是
那再出去100万光年再画一个球，那又分布了一些星系，当一直出去，那这每两个球面之间找不到星体。
哦，真的
是这样的。
就是假如他们的大爆炸理论是对的话，它炸出来并不是均匀的，你的意思是说
假如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话，这个理论必须被修整成为这个样子，就是它炸了一下之后呢，等了一段时间
又炸，
再炸一下，而且每一次炸一下飞出去的东西呢，必须是等速向外扩张。
是。
所以当大家发现同心圆这个现象之后呢，
是
有一些科学家就发表了很尖锐的文章，
很尖锐的批评的文章。
这大爆炸原本用红移来作为它理论的支持，
是
红移证实宇宙在膨胀，但是呢，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同时又证实以银河系作为圆心向外有一些同心圆，而宇宙的天体分布在这些同心圆上。
呵，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进化论科学家呢都有这个本质，就故意忽略这个事实，从此就
哦，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有默契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不管是在物理、天文、生物上，其实不断的在否定进化论。只是不管你怎么搞，哎，他总是有一些说法就被留下来，就被上了教科书了。
对，他就故意不去看那些事实了。
对对对。
那像这些东西呢，只要把它摆出来，那些比较诚实的弟兄姊妹们会去看它。
呀，但是不容易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听的。
他不愿意听。
他认为你们是就是像发了疯一样，那这个你们要，尤其你要是比他们还年轻的话，那就更麻烦。
更麻烦了，
是吧？这个高中毕业生看到你们这些啊大学毕业的，是吧？他总是还得让你几分吧。
所以你说的这个年龄，那么回来的路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年龄段的人，
是什么样的年龄呢？
差不多是40几50来岁的人。
哦，那就是国家的中间分子了。
哎。中间分子，
就现在中国经济起飞的骨干，
就是骨干的。
哎，他怎么做到硬卧来了？他应该去做软卧了。
那级别还不够高吗？
还不够高，好，那还可以。
那已经够可以了。
已经够可以了。他们什么味道呢？
那他们的味道呢？哎，这个那就厉害了。
哦，他根本就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了。
不放在眼里，就直接叫你们来。是你们啊，年纪轻轻的。不好的考虑考虑，怎么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贡献。
呵，这个这个官话，这个还是，那你们怎么答呢？
没有，我没去理他，因为这个卧硬卧哈，是隔开的，你可以听见讲话，没有门，但是不一定看得见彼此。所以我听见他们在那里讲呢，就知道这种人不用去理他了。也许我这样想法是不对啊，可是我基本上把人群分成这么几类，一类是劳苦大众，包括现在的学生，
是
还没有得到既得利益
啊，
没有，
所以你这个分法不错，这个学生属于劳苦大众，这个很好。
学生是这一类，因为他们目前还没有得到，
学生是很劳苦啊。
这种体制下的那个利益，
对，还在追啊，
还在追，他们还在追，
哎，
有点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面所说的，这些人还没有绝掉他们发财的旺， 但是
还没有绝掉。哎，你这个毛泽东的名言是哪来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嘛。
呵，那他这个讲这个话是好话呢，是鼓励的话呢？是
不，他不，他只是非常客观的分析，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国有多少个阶层，那每个人的想法，他基本的，因为他的理论是这个，他的经济地位决定他要做什么，
这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有他一定的道理。如果尤其是为了搞革命的话，有他一定的道理。
嗯嗯嗯，
这个中国现在的状况呢？
嗯，
这批人可以把它归在这一类。那还有一批是已经绝了发财的旺啊，那批人我们很少能见到，
就是连火车都不坐了，
火车都不坐了。
嗯，
就是在农村啊，就是家里的，还有在城里也有，城里就是那些已经下岗了的退休了的
流动的工人啊，这些的待业的啊，
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
是，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已经对人生已经不太有什么梦想了，能够从这一天到那一天，是不是？
这样，他们当然这些人在城里呢，在农村也是一样，他们会盼望下一代。
是是是。
建树。
就中国对下一代的盼望已经盼望了好几千年了，是。像安德你这种杰出分子，都是因为你们上一代盼望下一代盼望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劳苦大众就是还在，至少还有点劲儿，还在往上钻的，对吧？
对 对, 对，
还会买火车票的，这还可以谈谈。
可以买火车票到处跑的，到处打工的，或者上学的，这是一群人。那另外一群人呢？
嗯，
我把它叫做既得利益。
哦，既得利益者。
对，他们在现有的这种制度当中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同意，不管是爱国的、不爱国的，是。都会同意说中国现有的制度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
这个权力和各种利益
分布的很不平均，
很不平均。比如说这次我在的那个城市呢，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啊，我就问他，我喜欢跟他聊天嘛，
是
哎，这个生意不错啊，日子好过，嗯，好过好过。问一问呢，确实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好过多了。
哦，真的？
哎。
那你回北京应该跟他们讲啊，就跟我们在休斯顿一样，说你别在休斯顿再开馆子了，跑远一点，这生意太难做了。
就是吧，
是我在休斯顿没看见一家中国餐馆开张，替他捏把冷汗的。在我住家的附近就有一个馆子，那是黑坑啊。
哎呀，
他没生意的。
哎呀，
常常有人不知道，有的人是从外地来的，有的人就在做厨师打工啊，就把所有的钱赔下来，因为他现在自己开馆子嘛，看看照说这附近生意应该不错啊。
啊，
可是
赔钱啊，
过了一阵子换个老板，过了一阵子换个老板，是拼命赔钱呐、啊。嗯，那你说我把你话扯开，你说他们出租车司机，
我这个外地的这个出租车朋友啊，我不能把他的消息带到北京来，他们如果真去了呢？过两年发现情况变了，
啊，
他们日子比较好过，那车子呢是个体的，自己买车，自己买车，每个季度向政府交1000多块钱的管理费，
那不错，1000多块钱人民币，
哎，他们一年下来刨去油钱，好的话可以挣到人民币10万，
呵，
哎，
那安德怎么样？这个比你的工作还好嘞，
哎，比我的好啊。这一来呢，你想想看，这有利益啊，
嗯，
权力就要干预了。
哦，
他们已经收到通知，有的在2年之内，有的在3年之内，有的在1年多之内。
要做什么？
他们要成立一些出租汽车公司。
哦，就跟北京那个样板一样的。
哎，那些公司呢，不是政府的啊，
是私人的。
哎，你说我是司机啊，我要成立，您不行，你不行，你不能。
哦。
哎，有一些人可以，你不行。等你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归到他那个公司，你要用他的车。
那一旦到了那个情况，就跟北京又一样了。
不一样喽。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拿来说明说什么地方有利益，那个权力和那个东西就要结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利益分布给一些有关系的人，最后还是归到权力本身上了。
哥，所以圣经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源，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又不贪自己贪财，也贪别人的财，是吧？
别人的财，那么贪了之后呢？
嗯，
这下一代要是怎么说呢？你们要多为国家、为民族考虑啊，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了。
啊，
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
嗯，
这样的人对他来说，至少他自己认为，
嗯，
让他接受另一个信仰，改变他现有的莫名其妙的信仰，相当于宣布放弃已有的利益。
哎，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我觉得这您这话讲得很对，因为我们其实不单是在国内是这样，在这里也处处可以碰见这样的人呐、
啊。会碰到是吧？
对，因为他的一生建筑在他所认为对的事情上。
嗯，
我们现在传的一个东西是摇动国本的东西啊。
是啊，
你知道怎么考虑啊？
嗯，
我记得以前有个上海来的小伙子，他学生物的。啊，尽管他讲的这个话是完全外行话，但是他讲那个话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说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信，因为他说为什么不能信？他说因为这个与所学的专业不合。你学生物的，这个绝对与你所学的专业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所有他认为的根基，通通是在进化的生物学上面。
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后面没说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不管真理是怎样，只要与我的饭碗相冲突，我就不要。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这个很麻烦。但是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讲的话，让我觉得很心痛，可是又觉得说，嗯，真的，我相信这个人主会带领他。那个时候我跟姚记到北边一个大学去，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学，我们就去讲进化论的东西，放了一段影片，然后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报告之后呢，因为我们讲的那套东西相当有说服力，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他非常非常激动。他说你们讲的是有道理，可是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你没有给我一个答案，那我现在怎么办？那我说
哎，别急，有答案。
是啊，可是他没办法，就是说在你刚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好不容易，圣经上是这样讲，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他给你一个时间，
是
啊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显在人心里，
是啊，
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这个话我想听众朋友听得懂。他说从起初，从生命的开始，世界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有神，而且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是啊，
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你也不能再看他做一次给你看，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叫人无可推诿。
没解释。
人类啊，想离开神，想离开神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无法推诿。
是啊，
你无论跑得多远，你心里面总是还会想到神。
对啊，
是不是？那你因为你对于生命的起源，对于我们活着的意义，你不管怎么推，你没办法逃离开这个问题。他说你无可推诿。现在真是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下来，终于出了一套理论呢，是我们可以把它推诿掉的。
嗯，
至少我们认为暂时可以推诿掉的，就是进化论。
是啊，
这个事情让
进化论又跑出来了，
让我们非常安心的不要再去思想上帝的问题。
是啊，目前整个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上次跟这个白剑在做星期一的节目，我忘记我们是不是讲了这件事情，就是当达尔文发表他的进化论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基本的共产理论啊，
找到理论依据了。
哎，他就写信给恩格斯，他说进化论为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
还寄了一本《资本论》第一卷签名寄给他呢。
对，好像达尔文拒收，因为他这个人争议性太强了。他一共只送了两本，那有一本就是给达尔文，但是达尔文拒收。
是啊。
这个东西因为他让我们一下子太安心了，这下子不得了。
嗯，
这个进化呢，一旦成为我们人生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就不太愿意放弃。加上您刚才讲的东西，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对不对？
对，
他现在算是他可以拍拍胸跟你们说，我现在是对社会国家人民有贡献的人。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传这个东西贡献在哪里？非但没有贡献，而且是摇动国本的，怎么了得？
对，这是一种人。那我自己呢，对这种人只要谈一谈，
嗯，
他那个抵挡一出来我就不碰他了。
是啊，你没办法，他那个傲气是非常非常高的。
哎，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没办法考虑真理。
他不可能考虑真理。
对。
但满脑子都是利益。
他用他自己的看法，他已经可以解释到足够远，让他放心睡觉。
是啊。
至于这个什么生前死后灵魂上帝的问题呢，就归类到胡说八道里面就算了。
对，那个事情如果认真考虑的话，会搅扰他。
他也没法想，他不可能容许自己这样想，你叫他日子怎么过？
他没办法过那个。
对，他现在好不容易能够到社会上混到这个地位，是不是？自我感觉蛮好的，
是啊，
也已经安身立命了，也已经养家活口了，又确实是对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真实的贡献。你叫他怎么从根基上再改变？很难呐、
啊。不过恩蒙兄啊，这番话说出来，这个听的人如果用另一个听法，可能以为我们在颠覆社会主义呢。
我跟你讲这个。资本主义啊，听人家传福音也是认为你在颠覆资本主义。因为所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包括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社会。
是啊，
有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界上，这是神事先告诉我们的。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日子要近了。
是啊，
到时候你自己所坚持的那一套被显为虚谎，神的国度显为真实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何况我们需要记得啊，这个圣经耶稣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传的。
嗯，
你如果说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它是反基督的，它没有一个超过那个政权。可是即或如此，圣经新约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从来没有叫你搞革命。
没有，
你的灵魂得救，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里，不论在哪一种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底下，你应该是所谓的好公民。
这的确是圣经所说的。
这的确是圣经的教训啊！今天很多人拿这个东西啊，想要来改变政治啊，也许神给他特别的负担，我不知道啊。像孙中山的名言，就是他是奉上帝之命来与罪恶和魔鬼征战。那也许有人有特别的感动，我不晓得。但在圣经一般的教训，其实呢，啊。其实基督徒没什么好怕的，是不是？了不起就是做做广播哈。
对啊。
所以那你这次火车蛮有收获的。
不错啊。
各阶层人士各形各色都接触到一些啊。
看到一些。
所以虽然累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长长见识。
其实我们挺担心这个硬座一直坐24小时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看来还不是那样。感谢主啊！
基督徒就是要传福音的，你要服侍，你越服侍就越有力气。
哎，对，
越不服侍就越没力气。你这个虽然出去跑得很累，但是回家比待在家里要有力气多。
哦，在家里越待越没力气。
那安德拉，谢谢你了，带我们听众朋友和你坐了一趟火车。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来看呢，成千上万的大人物都聚集在一个大的开阔地上。哎，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快看那边，有一个人站在高处，傲气十足。他身穿黄袍，头上戴着金光闪闪的皇冠。那个人一定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小朋友们，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此刻也正站在这一群人当中观看。快看那个像。但以理书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他高60肘，宽6肘，足足有8层楼那么高呢。尼布甲尼撒王命令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领袖都来参加这像的开光大礼，所以你那天可能看到的大人物就是什么王子啊、官员呀、军长、法官、警官和其他的首领。突然，王的传令官大声喊着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声、笛声、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可能一些人都惊异地瞪着眼睛，这些人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像的开光大礼，这是一个匍匐敬拜偶像的命令，而且他们最好马上就这样做，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否则他们都会葬身于烈火的窑中。但是请等一下，关于制造和敬拜偶像神的诫命是什么呢？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五节记载了神的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为什么神是祭邪的呢？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造了你，他不仅造了你，他还以大爱来爱你。圣经说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是自私任意而行的。圣经说罪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死亡和与神隔离。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我们是配受罪的刑罚的。但是神是让我们受了我们应当受的吗？没有，正相反，神为了向我们证明他的大爱，就差遣了他那完美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受了罪的刑罚。耶稣允许那些残忍的人钉他的手和脚，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受了很多苦以后死了。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是因为耶稣在死后三天又复活了。现在主耶稣永远地住在天上。如果你求告他的名，并求他救你脱离罪，他一定会的。耶稣将给你他永远的生命。当你看到神为你做的一切，你能否明白，当你忘记神去敬拜那些无生命的木头、石头或者金子的时候，神为什么会是祭邪的吗？但是在杜拉平原上，离巴比伦的王宫不远的地方，众人被命令跪倒敬拜一个没有生命的金像，否则他们将马上被烧死在王的火窑里。你会怎样做呢？是去取悦人而敬拜，还是取悦神而被烧死？但以理三章第七节说，那些人一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匍匐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是所有的人吗？每一个人都是吗？就没有人因为爱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惜生命吗？神的儿子可是已经把生命给了他们呐。等一下，看那边，你看见一些加勒底人正奔向王吗？看我们是否能听见他们说什么。哇，他们正在告诉王，有三个犹太人，就是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拒绝跪倒去敬拜那金像。你看见王的脸色吗？国王就大大的发怒。圣经说国王立刻让人把那三个年轻人带来。在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小朋友，让我来问问你，谁做的对呢？是那些成千上万鞠躬的人呢，还是那三个没有跪拜的人呢？即使意味着你将遇到大麻烦，你也会选择去做对的事吗？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愿意为神而坚立，不管遭遇什么。如果你以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不管你遭遇什么样的事情，你愿意为神而站住吗？什么是为神而站住呢？就是去维护圣经的真理，去遵行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比如说，神说他创造了宇宙，并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为神站住就意味着你相信圣经中关于神创造的技术，而不是去相信人的进化论思想。人们可能会因为你为神站住而取笑你，甚至是恨恶你。在今天的世界里，想要为神站住可是很不容易。但是你要记住，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已经应许有一天他要赏赐那些为他站住的人。神说你要尽心的去爱他和侍奉他。你可以用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和各种运动的时间去读经和祷告，这也是一个个人为神站住的方式。为神站住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是孤单一人。但是记住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小朋友，不管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有主与你同在，你当愿意为神而站住。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 为神站住而拒绝向王的偶像鞠躬敬拜，他们遭到麻烦了吗？看起来他们的确遭到了最大的麻烦。当这三个年轻人被带到国王的面前的时候，周围的人就在彼此小声议论说，他们疯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将有什么下场吗？他们为什么就不鞠躬让王高兴一下呢？哎，他们仍然可以在心里敬拜他们的神嘛，就稍稍鞠一下躬，他们就可以活命了。国王非常了解这三个年轻人，因为他们在国王的宫廷里做事精明。实际上圣经说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发现了但以理和这三个年轻人比其他的长官要精明十倍。这个时候但以理在哪里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不在那群人里，否则不鞠躬的将有四个人。国王决定再给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一次鞠躬敬拜偶像的机会，所以他重复他的警告说，你们再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就要匍匐敬拜着像，否则你们将立刻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国王又加了一句说，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三个年轻人马上回答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所表现的是多么的大胆啊！难道他们不知道紧接下来他们必将遭遇什么吗？是的，他们非常的清楚。但是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已经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将为神而坚立而站住。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应当甘愿为神而站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为神大胆地站住，你将遭遇患难，最快的情况会是怎样呢？马太福音10:24说，学生不能超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耶稣是在解释说，他自己将要遭到讥笑、羞辱和恨恶，甚至于死。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也会有一样的遭遇，但是我们所背诵的经节提醒我们说，在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主耶稣会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们他将赏赐为神而站住的人。与和主耶稣在荣耀的永恒里相比，我们的今生是非常短暂的。要记住，你当甘愿为神而站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是的，不管发生什么，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已经决定，他们一定要为神而站住。所以啊，他们甚至都不用去想该向王说什么。在这一大群人面前，他们大胆却尊敬地回答说，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小朋友，你能想象国王是何等的发怒吗？想想这些外族人竟敢在他所有的要臣面前冒犯他。但以理书3:19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因此他吩咐人把窑烧热，而且比平常要更加热7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捆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这三个人很快就被连着衣服捆起来，甚至他们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就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了。圣经说，因为窑很热，以至于那些抬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所以你能想象我们这三个勇敢的男孩会怎样吗？但是请等一下，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尼布甲尼撒王生气地看着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站在王的旁边。但是突然的，尼布甲尼撒王大为惊奇，急忙起来大喊着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被捆绑，他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第四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将永不丢弃我们。记住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了吗？主并不是让他们免于大火，而是他自己与他们一起在火中。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三个年轻人出来后站在王和众人面前， 所有的人都凑近些，惊奇地盯着这三个人。他们居然一根头发也没有被烧焦，衣裳和身体都没有火燎的气味。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看见那又真又活的神的作为了吗？尼布贾尼撒王将所有的人召集起来，为要荣耀他自己，但是因为这三个年轻人为神而站住，那又真又活的神得了荣耀。那个骄傲的王曾经是何等的自大，现在却在敬拜这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然后王降旨，无论是任何人若诽谤这又真又活的神，将被处死，并且国王在巴比伦王国高升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